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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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大家好呀，欢迎美国东西海岸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新一期的艺海藏家节目，我是天楚，我在纽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艺海藏家在北京的主持人永峰，对谈美术史论家张敢教授，一起聊聊西方美术史。
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艺海藏家，我是永峰。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清华美院史论系主任张敢教授了解古罗马美术。我们首先先来了解古罗马。古罗马呢，通常是指从公元前九世纪初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兴起的文明，历经罗马王政时代、罗马共和国，于公元一世纪前后扩张成为横跨欧洲、亚洲、非洲的庞大罗马帝国。到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罗马帝国亡于公元476年，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变为封建制国家，于1453年为奥斯曼帝国所灭。罗马艺术呢，是希腊艺术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他们共同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在公元一世纪被罗马吞并，从此以后呢，古代世界的文化中心就从希腊转移到了罗马。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希腊，但在文化教育上又被希腊人所征服。罗马人是希腊艺术的崇拜者和模仿者，而希腊艺术呢，也对罗马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民族特点，罗马美术也有其不同于希腊美术的独特之处。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比较，希腊艺术是理想主义的、简朴的、强调个性的、典雅精致的，而罗马艺术呢，是实用主义的、享乐的、强调个性的、宏伟壮丽的。到底具体能从哪些艺术作品上看到这一特征呢？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艺海藏家，共同了解。 我们怎么来看待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之间的这种关联呢？
就像咱们上一次讲到的，罗马人上基本上是在艺术上面继承了希腊艺术的这个传统，包括它的这种造型的标准比例，然后都是从希腊人那里面继承下来的。建筑呢，也继承了希腊人的这个艺术，但是呢，罗马人有他的独创。比如在雕塑里面呢，他这种肖像雕刻非常发达，再有呢，就是他那种叙述性的雕刻、叙事性的雕刻，讲故事的，类似于连环画的那种感觉，这种雕塑呢，在他这也显得比较发达。再有呢，罗马人那个最大的功绩呢，就是在他的建筑的工程的技术上面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体量上面，
比如他那个空间的处理上面，空间的跨度上面，这都是超越了前人，这可以达到了人类文明上的一个顶峰。
那这两种文明对于后世的影响，哪一个更直接、更为深刻呢？
因为我觉得希腊罗马呢，它可以整个看成一个古典文化，因为罗马人继承了希腊艺术、希腊的文化，所以呢，他在这个有变化、有创造，但是呢，总体来讲呢，他们这个在文化的这种传承上面是一体的。你就说谁对后边影响的更大，它有个历史性在里面。其实我们很难说谁更直接。希腊文化经过罗马人，然后呢，再经过中世纪人，再经过文艺复兴，慢慢就等于传承下来了。但是这里面有衰减，有的时候呢，其他的文化占上风，有的时候罗马文化又凸显出来。这个过程呢，它可能是一个相互交替的过程。但是呢，它在这个西方整个历史的传统里面，它一直在起作用。
那么人们认为罗马在绘画技法上呢，是模仿希腊人，这种说法对吗？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在庞贝，也就是古罗马的城市，当时公元一世纪被维苏威火山给埋掉的那个城市里面呢，曾经发现过一个地面的镶嵌画。这个镶嵌画呢，实际上表现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和这个波斯国王之间的一场战斗。 这个作品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希腊绘画的一个复制品。其实它最早复制的是个希腊人的作品，所以呢，当时的罗马人应该还是见过希腊人的艺术的啊，希腊的绘画的。所以在这个绘画上，它传承下来呢，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像古希腊文明之前讲过爱情文明哈，
对。
那在古罗马之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过渡呢？
哎，也有。像在它之前呢，就是伊特鲁里亚人，有不同的翻译，有人是伊特鲁斯坎等等，我们翻成伊特鲁里亚。伊特鲁里亚艺术呢，实际上这伊特鲁里亚人呢，一般认为也是从小亚细亚过来的。然后后来呢，就在今天的佛罗伦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罗马之间这个托斯卡纳地区呢，发展起自己的文明。当时罗马人呢，最早的那个部落啊，是受这个伊特鲁里亚人这个统治的，是其中部落之一。当然呢，罗马人呢，当他立国以后呢，他当然不愿意说自己是被人统治的，所以他就编出了一个神话，说自己的这个祖先是孪生兄弟罗姆鲁斯和罗姆斯，他们建立的罗马城等等等等。也有人呢认为他是埃涅阿斯的这个后代，这个说法不一样。就是特洛伊当时战败以后呢，埃涅阿斯从这个特洛伊逃出来，然后逃到了这个现在的意大利这个半岛，在那里面后来建立了自己的城邦，传说不一样。但是呢，就是说实际上呢，最早呢，他是伊特鲁利亚人的这个一个部落。后来呢，这个罗马人慢慢强大，强大以后呢，他等于就推翻了自己的统治者，就是伊特鲁利亚人，反而让伊特鲁利亚人成了他的这个奴隶，或者成了他的部落中间的一部分。这是这样一个过程。伊特鲁利亚人的艺术呢，他对罗马艺术是有影响的。比如他那种神庙建筑呢，因为他基本上跟希腊文明呢同时，伊特鲁利亚人的文明呢就已经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了。他的神庙建筑，包括他的雕塑，就能看到这个希腊文明的影响。但是另外呢，他有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你比如说他用陶来塑造这个人物，比如塑造一个阿波罗像。我们可以看那个阿波罗像呢，这个人物的面部的处理上很像古风时期的，带一种古风的微笑。但是呢，衣纹的处理呢也像古风时期，但是它更加的流畅。而且这些雕像有些是在这个建筑顶上的，建筑顶端，所以它不能是大理石，因为太重了，所以它是空心的陶的，建筑的这个檐口这个部分要装饰在上面。另外呢，伊特鲁利亚人的这个对祖先的崇拜也被这个罗马人所继承。他这个祖先崇拜呢，就是说在这个墓葬的这个里面有很多墓葬艺术保留下来，比如石棺上面的人像，陶的这个石棺上面呢会把这个死者的像呢坐在上面，以雕像的形式坐在上面。后来这套传统呢，实际上就被后来的基督教文明所接受。后来我们看到这个教堂里面有些石棺上面躺一个人，是吧，扶着一把宝剑躺在上面啊，那种形象呢，实际上是从这个伊特鲁利亚人慢慢传下去的。另外呢，就是说伊特鲁利亚人对祖先的崇拜呢，也被罗马人所继承。这个祖先崇拜呢，就是说他为祖先要塑一个像，有的是从面膜上翻下来的，有的是直接雕刻一个像。然后呢，这个呢传给了后来的罗马人。而且呢，伊特鲁利亚人在这个青铜工艺上面水平很高，青铜雕像的翻铸啊这些方面呢，也给这个后来的罗马人很大的影响。
罗马艺术的来源及伊特鲁里亚文化、希腊文化、本土文化。罗马艺术主要吸收了希腊雕塑艺术特色，并发展了自身高度写实风格，突出表现在肖像形式上，并几乎整体接纳了希腊神话体系。罗马艺术从伊特鲁里亚文化主要继承了建筑、城市规划以及占卜术，尤其是建筑，罗马的建筑风格受伊特鲁里亚的影响要大于希腊。比如伊特鲁里亚人的拱券、神庙布局、城市规划、下水道及排水系统的设计等等。随着罗马的强大入侵，最后吞并了伊特鲁里亚，因而伊特鲁里亚文明晚期也受到了罗马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写实主义的发展。古希腊的绘画如今我们基本只能从那些陶瓶中获得，而伊特鲁里亚及古罗马我们尚能从墓室壁画及庞贝的湿壁画中看到。另外，建筑也是这三者非常值得研究的方面，因为这三个互相影响融合的文明都呈现着各自的建筑特色。比如说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母狼雕像，这应该是罗马的一个象征哈。
对，实际上那个是伊特鲁里亚人的作品，并不是罗马人的作品。那底下那俩小孩呢，是文艺复兴时候后加上去的，所以那个母狼最早是伊特鲁利亚人的作品。但是呢，后来这个罗马人在强调自己的祖先的时候，罗姆斯、罗姆斯的时候呢，他借用了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呢，在这个作品本身呢，实际上是伊特鲁利亚人的作品
啊、哦，这是一个组合作品。
组合，后来人又把它加上去的。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罗马人在绘画技法上其实有很多呢是模仿了古希腊人的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庞贝古城，庞贝古城的发现对于我们现在研究古罗马艺术有什么样的特别意义吗？
那非常重要。 我们谈到希腊的绘画的时候已经找不着了，但是呢我们谈古罗马的绘画的时候在庞贝能看到，因为那别的地方我们也看不到古罗马的绘画了。但是庞贝呢，因为它是个城市，如果大家去过的话，到那不勒斯就可以到庞贝，离得很近了。庞贝这个城市我们今天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它整个的城市规划是非常的严格的，非常的完备。比如它有中央的一个神庙的地区，那是公共聚会的地方，然后呢那个街道是横平竖直的，街道两边有店铺，还有这个比如公共浴室，然后城边呢还有斗兽场，也或者竞技场，搞体育运动的地方，那完全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城市。那是被埋的时候是公元一世纪。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大家可以想象，古罗马的文明啊是非常发达，那是中国的汉代。我们汉代的东西就像是城市这样的美宝。通过这些遗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时那个城市是非常发达的。当然，这个富人和穷人之间那种差异也很明显。富人拥有豪宅，普通人可能就住得很简陋，但是在这个富人家的墙壁上面，这些壁画保留下来。所以说呢，维苏威火山爆发这肯定是一件人类上的惨剧，但反过头来呢，它也的确为我们保留下来了一座古罗马的城市，让我们能够看到当时古罗马文明的辉煌。墙上的壁画呢，一般分为四个时期，我们称为四个风格，第一风格，第二风格，第三风格，第四风格，就这么叫的。第一风格呢，有时候也叫石匠风格，因为这个风格呢，它主要是模仿那个家里可能是为了装饰，不能真的贴大理石，太贵了，用画的方式，画的像石材的效果，所以有人称之为石匠风格，表现的墙面的装饰。第二风格呢，就开始有一些给你感觉好像墙上开了一个洞，透过墙这个洞可以看到庭院里面的景色。然后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罗马人对于透视法的这种运用啊，他已经掌握了，他知道这个透视的效果非常的真实，真的感觉是墙上开了一个窟窿。那第三风格呢，整个的建筑的构件呢变得很纤细很细长，然后今天插了一个小的图片，像明信片那么大小的。那第四个风格呢，就是一个混杂的风格。那当时第五风格没出现，为什么就给埋了，后来我们就见不着了。也许有第五风格，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帝国还延续了一段时间，那那个时候的风格我们就完全看不见。所以这个庞贝对于我们了解古罗马文化、古罗马艺术是非常重要的。
庞贝城是亚平宁半岛西南角坎佩尼亚地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西北离罗马约240公里，位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维苏威火山西南脚下10公里处。西距风光绮丽的那不勒斯湾约20公里，是一座背山面海的避暑胜地，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但由于被火山灰掩埋，街道房屋保存比较完整，从1748年起考古发掘持续至今，为了解古罗马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罗马时期的绘画主要包括镶嵌画和壁画，庞贝城被发掘出来，其中保留了大量壁画。根据这些壁画，罗马壁画被划分为庞贝第一、二、三、四风格。第一风格为镶嵌风格，即在墙上用灰泥塑好建筑细部，做出凹槽分割墙面，涂上颜色，造成彩色石板镶嵌的幻觉效果。第二风格为建筑风格，即在墙面上用色彩画出建筑细部，用透视法造成室内空间比实际上要宽敞得多的幻觉效果，并在墙面中央安排场面较大的情节性绘画。第三风格是埃及风格，强调平面感，描绘精致，在墙面用彩色绘制小巧玲珑的静物和小幅神话场面，具有典雅的装饰感。第四风格是庞贝的巴洛克风格，与17世纪欧洲流行的巴洛克风格相近似，在墙上描绘一层层非常逼真的景物，又繁琐又富丽，具有空间感和动感，色彩很华丽。
那像采花的少女，还有酒神的秘密仪式，这一系列的壁画是体现了怎样的一种风格？
这个采花少女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是一个背影非常美的一个少女在采花，在这种带有很强的我们说像现实主义的风格是吧，那是很生动的一种表现。但是酒神的这个那叫密仪山庄里面的场面，到底画的是不是酒神的这个祭祀啊，其实大家是有争论的。 对他这个场面到底表现了什么样的内容，大家不是特别清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所以叫他密仪山庄，就神秘仪式的这么一个山庄。他们好像在举行一个神秘仪式。这个画面的风格呢，属于第二风格。刚才包括那个彩花少女，应该也属于第二风格的这种。像我们可以看密仪山庄的那个壁画呢，它给你感觉就是好像在墙上有一个小窄窄的一个台子，在这个窄窄的台子上面呢，这些人物在活动，给你造成这样一种视觉错觉。就他还是追求一种真实的感觉。这可能从一开始这个跟中国绘画就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子，
就是让人感觉到更有现实感哈。
对，更加真实。而我们中国画呢，其实一直在强调线的韵律、线的节奏、线条的美感。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不能说谁的更好。各有各的味道，
体现的这样的一种艺术形态也是不一样的。
对，
那我们之前说到了古罗马人对于古希腊人的文明是有了很好的继承，并且呢，对他们很多一些雕像也是进行了复制哈，这应该说是对于人类文明的一种很大的贡献，对吧？
对。
那在这一时期，有哪一些雕像是进行了复制的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那个希腊雕刻啊，
全都是
古罗马人。你仔细看呢，他都写的呢，希腊人的那个大部分作品呢，就古典时期的作品是青铜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大理石的这个呢，大部分都是罗马人复制。
那我们说到了他复制古希腊人的这个雕像艺术，一方面应该是继承了古希腊人他们的原先的这种艺术特点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体现出自己的一些艺术特点，自己的一些创造呢？
有，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他在叙述性雕塑上面呢，还是有着自己的创造的。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图拉真纪功柱，在图拉真这个纪念柱上面，就是记载的就是罗马的帝王这个图拉真他的一些军功这样的一些这个活动。纪功柱上面呢，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画面，浮雕的形式，雕刻在一个纪功柱上。这些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罗马雕刻家他的这种水平已经很高了，在叙述性雕刻上面。那再一个就是肖像雕刻。我们说呢，这个罗马人继承了伊特鲁利亚人对祖先的崇拜，崇拜祖先呢，他就是说会在自己的家里面会供奉祖先的像，给祖先的像雕刻好以后呢，放在这个家里。而这些像呢，都雕的是非常逼真的。因为他要肖似这个人，跟这个人要一样，所以包括这个人脸上的皱纹，包括脸上的疤痕，他都会给塑造出来。而且呢，罗马人呢，有的时候尤其喜欢雕一些老年人的形象，因为这些老人受尊重的，他们有军功，他们有很多的经验，是吧？这是让年轻人要学习的典范。而且老年人往往呢，在家里的地位也很高，所以有很多这样的雕像保留下来。我们会看到那些人是栩栩如生，非常的生动。所以在这一方面呢，这是罗马人在希腊人的这个艺术上呢又往前走了一步，
就是更写实，
更写实。
就比如说奥古斯都像啊，还有执政官布鲁图斯，这些都是他们艺术风格的一些表现吗？
对，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你比如说在从这个奥古斯都像这里面呢，其实它就包含了对明显能看到对古希腊雕刻的一种模仿。你有没有注意到，就这个很像合毛者？对不对？
对，
很像合毛者那个雕像，只不过他穿上铠甲了。脸变了，它变成了奥古斯都的一个形象。所以呢，就是说
整体的
这你包括人的一个姿态，身体的重量落在一条腿上，另外一条腿是稍息的，是吧？稍微在这休息的，这样一个形象，其实它延续了古希腊的这样的一些雕塑的传统。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希腊文化的一种延续，但是呢，它表现的是个帝王。
罗马人征服希腊以后，希腊雕刻艺术对罗马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临摹了很多希腊雕塑之后，罗马艺术家开始概括生动地表现对象，开始学会美化人物。罗马肖像的美化与希腊不同的是，他们是在突出个性基础上的美化。这种个性化美化的例子最突出的是奥古斯都像。现藏于梵蒂冈美术馆的奥古斯都像高达2.04米，人物造型有力，气宇轩昂。雕塑家把矮小跛脚、体弱多病的奥古斯都表现成高大健美的统帅，他宽宽的肩膀和强健的躯干里蕴藏着一种果敢精神。他左手拿权杖，右手高高举起，正在向士兵发号施令，显示出崇高的威望。身上穿着集合体的铠甲，铠甲上还刻有带情节性的装饰花纹。在他向前迈进的右腿旁，有一尊可爱的小爱神形象，这试图要说明奥古斯都大帝不仅是位英明的统帅，还是一位仁爱之君。 元前510年，罗马建立起了共和制。在共和制的早期，罗马还只是个台伯河下游的城邦国家。随着共和制的完善和国家的稳定，罗马很快统一了意大利的整个亚平宁半岛。长期的武力扩张虽然扩大了领土，增强了国力，同时也给民众带来了痛苦灾难，从而引发了西西里岛奴隶起义和历史上著名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共和制罗马出现衰败迹象之日，也是它的鼎盛之时。到公元前1世纪的前三头同盟时期，罗马超过了亚历山大国王的马其顿王国，而驰骋欧亚非的领地。后来又经历了后三头同盟，建立了罗马帝国。随着帝制的建立，国力的增强，罗马经历了100年左右的鼎盛发展时期，文化在此时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罗马帝国早期，肖像雕塑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作品种类繁多，风格各异。有一件弗拉维王朝时期创作的女士胸像非常精美，到底是怎样的一件雕塑作品呢？它反映了此时什么样的艺术风格呢？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公元14年，奥古斯都的继子提比略继位，从此罗马进入了朱利亚克劳迪王朝。尽管这个王朝产生了几位有能力的统治者，但都以残暴著称。暴君尼禄统治期间，王朝终因动乱和内战而灭亡。此后一位强有力的将军维斯巴乡夺取了政权，建立弗拉维王朝。这一时期，皇帝维斯巴乡和其子提图斯图密善使帝国财力大增，边疆稳定，美术呢也在这个时期得以繁荣。
这个就是古罗马时期的妇女的真实的形象吗？
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作品呢，其实罗马贵妇嘛，
对，
我们看这个面部的处理也是非常生动的，再加上她的一头卷发，
嗯，
其实这个是用大理石来完成的，可以想象它雕凿的工艺本身就很复杂，雕凿是这样一个效果，再加上我们看这人物的表情呢，其实它是很生动的，这是一个有个性的一个人的形象，它不是古典时期那种完美的，是吧？嘴是闭着的，它有一个个性的面貌体现出来，
嗯，
能够反映出这个人的气质。所以这样的作品呢，就代表了他肖像雕刻的极高的水平，可以看到一些维斯巴乡啊这样的一些帝王的形象都是非常的有个性的，
对，
都是很生动很写实的。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雕像想到这个人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形象？完全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然不乏可能会有美化哈。但是你看维斯巴乡皇帝这种这是非常写实，应该是没有美化，
把他一些缺点啊
什么
都能表现出来哈。
对，满脸的皱纹是吧，长得并不英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个性，可以看得出来很生动。
在雕像方面，罗马人有了自己的特点。其实在建筑方面，之前我们也说到了希腊人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是呢在这一时期罗马人应该说是把自己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哈。
因为在希腊的建筑里面呢，基本上以石材为主，那石材为主呢，再加上它那种梁柱系统呢，就导致这个建筑的内部空间不会太大。
嗯，
你如果跨度太大呢，它塌了，所以它不能太大。但是呢，罗马人的这个发明在哪儿呢？一个是拱券，用拱券这种方式呢，可以增加这个跨度，这个需要有很好的力学的这种计算，它可以增加跨度。再有一个材料的变化，就是它用的是混凝土，不是石材。这个混凝土呢，就不是今天的钢筋混凝土，它是原始的这种火山灰啊，做成了原始的混凝土。其实罗马的很多建筑呢，它盖的时间都不长，很快就盖成了。之所以能很快建成呢，就因为它的材料的变化。你比如这个巴特农神庙，你要做这样一个东西，你要大量的工匠，必须手艺都很精湛，才能做成这样一个建筑。
计算还得非常
非常精准，但是你要是像古罗马的很多建筑，你有一个工头聪明就行了，这工头能把这个弄清楚就行。但很多工作呢，它是靠这种浇筑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它可以有模板呢，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它有大量的人工来做这样一个巨大体量的建筑。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建筑就是它的万神殿，公元118年到125年的一件作品，高是43米，跨度43米，这个在当时的建筑里面能有43米的跨度，那几乎是很难想象。一般认为只有到19世纪的时候，用钢结构的时候呢，或者这种铸铁结构的时候，才超越这个公元20世纪的一个建筑，过了1700年。 我们可以想象，但罗马人这个成就有多辉煌。因为这个顶啊，虽然是一个浇筑出来的一个壳，但是它很重啊，你想想。
对。
它对四周的墙要测推力，所以这个墙体就必须非常结实。所以它的这个墙体呢，最厚的地方有6米厚。而且呢，为了增加这个墙体的承重能力呢，你像万神殿它没有开窗，采光靠穹顶上面的一个圆洞来采光。
嗯，
这样的话，你太阳走到哪儿，它光线都可以照射进来。
而且它顶部的这个压力也可以减小，
减轻它的重量。
嗯，
然后呢，它像这个是个圆壳，但是这圆壳呢，它的厚度不是均匀的。
嗯，
它就是说，它给你，它有意识的要掏空这个圆壳，让它让尽可能的薄。
嗯，
实际上它做成的是一个网格状的。
嗯，
然后尽可能的把这个网格之间的这部分呢弄薄，这样减轻这个壳的重量。
嗯，
所以这个罗马人在这个建筑的工艺方面、技术方面呢。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嗯，那我们现在如果要探求罗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这种工程建筑，这有什么样的历史原因吗？
它跟它好大喜功有关。罗马有一个庞大的帝国，当时就地跨亚欧非三大洲。当这个庞大的帝国需要一种这个大体量的建筑来展示这个帝王的威严，
彰显的，
哎，所以它这个有大量的这种大规模的建筑在。
嗯，
另外呢，这个罗马人呢也喜欢这种庆典。他希望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个庆典里面，所以他需要这种大体量的建筑，比如大斗兽场，就是这样。
公元前146年，罗马征服了希腊本土，公元前30年又占领了埃及。自此，罗马将远古希腊所统治的广大地区全部纳入罗马帝国版图。罗马不仅获得了古希腊的疆土，而且继承并发扬了古希腊的艺术文化成果，成为西方艺术中心。万神殿是至今完整保存的唯一一座罗马帝国时期建筑，始建于公元前27到25年，由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屋大维的女婿阿格里帕建造，用以供奉奥林匹亚山上诸神，可谓奥古斯都时期的经典建筑。公元80年的火灾使万神殿的大部分被毁，仅余一长方形的柱廊，有12.5米高的花岗岩石柱16根，这一部分被作为后来重建的万神殿的门廊，门廊顶上刻有初建时期的纪念性文字。从门廊正面的8根巨大圆柱仍可看出万神殿最初的建筑规模。万神殿被米开朗基罗赞叹为天使的设计，它是古罗马精湛建筑技术的典范。对面是罗通达广场，广场中央建有美丽的喷泉。万神殿是众神所在的神殿，几个世纪来，这里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我之前看到有一个说法说，因为罗马掳获来了很多奴隶，而他们本身这个城邦当中的一些原来的平民可能就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了，为了要安抚这些人，不让他们制造动乱，让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消磨，给他们制造了什么斗兽场啊，什么浴室啊。
对，这是一种说法，也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确实是这样的，无事生非嘛，你总得给他们，老让他们去在这种狂欢中度过哈，他就忘却了这个生活中的一些烦恼。
嗯，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统治的一种方式，其实有道理。你包括他那个浴室，你看他那个卡拉卡拉浴场，他可以容纳3000人同时在里面洗澡。而且呢，他的很多这个事情，就像咱们中国人喜欢在饭桌上谈事儿一样，他们很多事儿是在浴场里面完成的，侃大山呢、啊，然后在里面去聊天啊，谈论一些政务啊，都在这个浴场里就解决了。浴场有冷热水的设备，然后边上有休息室，还有这个健身房，你还可以在那锻炼身体，锻炼完出一身汗到里面再接着洗。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浴室啊，这个大浴室呢，可能也是导致罗马人后来这个衰亡的一个原因，因为他过于的就是沉溺于这样的一些酒色呀、享乐啊，可能衰竭了这个罗马人的斗志啊，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嗯，罗马人其实在工程设计方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尼禄，人们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暴君哈。那天我看到一个纪录片，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关注他这种个性到底是为什么会成为这样残暴的一个人，而且呢，也从他当时的一些行为来看，推翻了以前人们对他的一种看法。他建造这个非常庞大的罗马城，这是他一种理想，他是一个比较具有理想情节的人，是吗？
应该是这样。我想这些帝王其实他都希望通过一些这个建筑，他某种上建筑，因为他不是一个用几年就毁掉的，
嗯，
他是一个永久的一个纪念碑， 所以当时有尼禄金殿保留下来，是吧？有很多的他在那个时期建造的一些建筑保留下来。他好大喜功，可能也浪费了很多钱财，浪费了很多人力，但他确实保留下了一些宏伟的、值得纪念的建筑，也代表了就是人类在文明的创造上面他所具有的一种成就和水平。
那我们如今要是到罗马的话，您会怎么样推荐去欣赏这样的一些建筑？从美学的方面。
所以是这样的，当然有一些重要的建筑要去看，你比如刚才我说的大斗兽场，那是公元一世纪的一个建筑，盖了大约十年，这个已经成了一个标志性的。如果你要再去呢，还要看这个万神殿，刚才我说的那也是古罗马时期的建筑保留下来的，公元二世纪。那么再有呢，就是古罗马城的废墟，像古罗马城是建在七个小山丘上面的，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叫坎皮图利奥那一山，从那儿下去就可以走，然后呢就是罗马城的废墟，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废墟了，已经完全都破破烂烂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就通过这些废墟你可以想见当年它的辉煌，所以这些呢都保留得非常好啊。你一去那个城市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破旧，但这种破旧恰恰就是它的历史沉淀在里面的历史，那里面一个个的房子你都可以进去，还有一些遗址在，还保留在一些柱式残垣断壁还在，可以想一想当年古罗马城的辉煌，
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哈。
是的，当然就是说可能也有些人并没有这种感觉哈，有些人可能喜欢看这种新鲜的新的建筑，但实际上这个确实是在这些历史遗迹里面呢，它某种意义上讲你可能踩过那个土地曾经就是某一个罗马人当年在那里面踩过的，也许那个房间就是当时某一个重要的事件所策源的这个地方哈，你可以在那里面去让你的思绪自己去穿越，让你的思绪去遨游。
如果要是我们有机会去庞贝古城的话，我们可以怎样来欣赏罗马的一些艺术，您给大家做一些指导建议。
庞贝我们觉得去呢，现在你能看到的主要是它这个城市规划这方面，包括它的整个的城市格局啊，它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呢实际上它都已经拿走了，你想它不能再让它风吹雨淋的放在户外了，它就在那不勒斯的博物馆里面，你到那儿去看的话你就到博物馆去看，到那个庞贝古城里面看到的呢，我们就是去体会当时那个罗马的一个城市它的那种繁荣，去感受这样的一些东西。
条条大路通罗马，
对啊，
是一个多么辉煌的
世界。那个罗马呢指的是它的那个罗马那个首都，庞贝不过是它南部的一个城市。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那么另外您认为在古罗马时期它的艺术还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我觉得像这个有一些绘画其实是大家应该看看的，特别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的那个庞贝的保留下的壁画，你通过那个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古罗马绘画艺术的这种辉煌。另外古罗马的一些工艺品呢也是很精彩的，比如它的金银器皿呢也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工艺美术也是水平比较高的，当然还有一些建筑类型，比如像凯旋门呢，都可以去看，是吧？
这一时期的凯旋门和我们在巴黎所能看到的凯旋门，它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这是早的凯旋门，巴黎的凯旋门上是模仿它这种概念，帝王出去出征获胜了，回来以后呢，给他建造一个凯旋门，做一个纪念碑，某种意义上讲，当这个帝王的军队也可以从这个城门里面穿过，一种得胜的感觉哈，所以后来巴黎啊，它不是也盖了一个大的凯旋门，那是拿破仑那个时期做的，我们可以想象它也是一种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一种延续，包括我们对这种表现军功的方式，其实都延续了这样的一个古典的传统。
罗马美术的主要成就是建筑，而建筑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体现国家强大以及歌颂独裁者的大型公共建筑。这些建筑物既有纪念意义，又能为城市自由民提供公共活动场所，同时也满足了贵族生活需要。罗马人最杰出的成就表现在市政工程方面，他们修筑了规模浩大的道路、水道、桥梁、广场、公共浴池等设施，他们运用三合土作为建筑材料，广泛采用了伊特鲁里亚的拱券，并使之得到了发展。凯旋门是古罗马的重要建筑，是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而建造的，通常是单独横跨在道路上。帝国时期，凯旋门的建造十分频繁，几乎每次战争胜利必建。到公元四世纪，仅罗马城就有36座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是罗马城现存最晚的凯旋门，它 建于公元315年，是罗马为庆祝君士坦丁大帝彻底战胜强敌马克森提统一帝国而建的。这是一座晚期三跨式凯旋门，它有三个拱门，两边各有四根复合柱式装饰，柱基和门墙上都装饰着浮雕，歌颂君士坦丁的功绩。由于装饰过于堆积，显得有些臃肿，其中有些雕刻是从以前的建筑上拆下来的装饰雕刻，虽然规模雄壮，但已经失去了早期的简洁之美。
那么在这样的凯旋门上，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属于罗马时期的特点吗？
其实我们看它就是用这种圆拱的处理，因为拱的这种处理呢，不是像我们希腊时候看到的那种梁柱的体系，它是有圆拱，拱的运用可以看到是罗马建筑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另外呢，但是罗马建筑里面也比如说这种对柱式的使用呢，又延续了希腊的特点，所以它有自己的原创这部分。然后另外呢，这个在这个凯旋门上呢，也有大量的浮雕做装饰，所以让这个凯旋门看起来非常的丰富。
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艺术品哈。
没错，它既是一个建筑，也是一个浮雕汇聚的一个作品。
我们对比一下中西方，就是对比一下我们中国和古罗马这一时期的雕塑，可以看到怎样的差异吗？
应该这个时期呢，对应的是中国秦汉时期，就古罗马。
对，
从它古罗马共和国到后来这个早期基督教美术出现之前这一段，就相对对应的是秦汉时期。我们可以看，应该实事求是的说，在物质文明方面呢，应该说罗马人在这方面更发达一些。确实，他保留下来的东西多啊，那也许是因为他的东西多。相对来讲，汉代的东西呢，我们虽然有一些墓葬、墓室壁画，但总体来讲，确实保留下的实物比较少。但是从他这种城市规划，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他还是水平很高的。在雕塑上面呢，你比如说中国的呢，对应的比如说保留下最多的是秦俑，秦始皇兵马俑，汉代也有兵马俑，要体量小一些。秦始皇兵马俑其实你看得出来，就是人物的面部处理呢是比较个性化的，但躯干的处理呢是城市化的。他那个头是换的，是吧？
对对。
兵马俑我觉得它的这个气势在于它的整体，一个庞大的一个这个军队哈，站在那儿的时候给你那种震撼。但是呢，这个古罗马的雕塑呢，可能是每一件作品呢，它都会很注意，比如说对这种人物的这种表现啊，性格的刻画呀，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精到。所以这两个还是有文明上的差异，我觉得是。
这两时期也都是属于对于艺术家来说没有得到完全尊重的时期啊。
因为中国这个艺术家的那个时期也是，记载也很少。汉代的有，比如说在这个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里记载过一些汉代的，有什么毛延寿啊什么这样艺术家。但是呢，总体而言，那个时候艺术呢，并没有像这个西方呀，像希腊人那个时期一样，保留下大量的这个著名的艺术家的名字，保留下大量的作品，没有。
最后您跟我们说一下古罗马时期对于接下来的西方文明，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说到的拜占庭、中世纪还有哥特式的文明有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说呢，罗马艺术呢，在这个基督教兴起以后呢，它还是延续了希腊罗马的那段艺术，但是呢，在基督教逐渐的走向昌盛以后，基督教的这个文化就开始控制了艺术创作。比如说他就开始呢，认为这种表现人的过分写实的东西呢，他认为不是这个他基督教艺术所追求，他应该强调这种精神性的表现。所以呢，这套古典主义的语言慢慢的就被他有意识的摒弃了。所以在中世纪的艺术里面呢，罗马的一些建筑技术还在保留，但整体而言呢，它拓展出了一种新的一种建筑样式，就是教堂建筑。这种建筑样式呢，就是等于跟罗马的建筑呢就不完全一样了。所以罗马文化为什么人管它叫中世纪呢？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称，从公元五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之前这1000年左右的时间呢，称之为中世纪。它就是说的是古典文明，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之间的这么一个黑暗时期。他们是过去是这么认为的，认为这个时期呢是艺术上的一个衰落时期，因为它没有按照古典艺术的那种规则去创造。哥特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带有贬义的，哥特人是蛮族，认为这种建筑是野蛮的，所以才叫它哥特建筑。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就认为它是跟这个古罗马的文化呢是断联。但是这种断联呢，我们不能说它是完全的断联，其实还有些东西呢在慢慢慢慢的在底下呢还是在起作用，建造的工艺啊，这些匠人还在，但确实有些技术呢慢慢慢慢在消失。但是我们现在今天在看呢，我们已经不把这个中世纪完全视为一个黑暗时代。一般认为呢，比如公元五世纪到十世纪这前五个世纪呢，因为蛮族的入侵导致罗马文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实际上这些蛮族人呢，他们是渴慕罗马文化的，他希望在自己的帝国里面恢复这些古罗马的文化， 所以在当时也出现过几次短暂的文艺复兴，比如加洛林文艺复兴，他也要复兴这个古典文化，只不过呢没有到后来像14、15世纪那个文艺复兴的那个规模那么大，波及面那么广。所以呢这个时期呢，就是说到这个10世纪以后呢，其实中世纪的文明就开始发展了，而且呢在经济上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为否则的话我们无法想象哥特式大教堂怎么建起来。
嗯，对，
它
高耸入云啊，
对，你没有技术，
嗯，
没有财力，你怎么去建这样的这个建筑啊？所以呢就是说到后来的这一段呢，十世纪以后的这个中世纪艺术呢其实在发展，而且呢中世纪呢也继承了古罗马的很多优秀的东西，比如它的法律，它的文学，慢慢还是继承下来了啊，最后呢得以发展。所以呢罗马文化呢一方面受到了破坏，但是它也没有完全的断了根基，是吧？它还是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保留下来，然后传承下去。
我们该如何来拓展对于罗马文明、罗马艺术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呢？比如说您给我们推荐一些书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其实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关于古罗马的书籍，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关于古罗马的一些帝王的传呢，大家都可以看，关于古罗马的神话呀，大家也可以看。
嗯，
我觉得像这个关于古罗马帝国的灭亡啊，也有很多史学家做过研究，这些书大家也都可以看。另外现在呢，这个毕竟罗马呢，在这个罗马城里面有很多这个过去的遗迹保留下来，比如说有一个东西就是石棺，当时罗马人死了以后呢埋在这个棺材里面，石棺上外面有雕刻，这些石棺呢其实也是罗马艺术的一种呈现。
嗯，
这些东西呢都是今天呢都有很多东西呢都能保留下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画册啊，当然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罗马城看一看，
嗯，
那可能对这种艺术呢就能够理解得更深刻一些。
那对这一时期有哪一些电影我们可能是对他这种艺术了解更为深刻？
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能不能看到，比如说有一个罗马，就是英国人拍的，应该是有几季的那个电视剧，那个就拍得非常的写实，它还原了罗马的那种生活，那种场景，包括人的服装，都很真实。另外你像这个原来有这个 Spartax 这样的一些电影，其实也反映了罗马的奴隶制度，包括宾虚啊，包括决斗士啊，这样一些作品其实都是反映了古罗马文化，大家都可以去看。这些电影呢有的时候在服装啊，包括它一些场景上面呢，它还是根据这个历史来复原的，所以我觉得还有些是很生动的，通过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罗马文化的这种特点。比如决斗士把一个人打倒以后要处死他还是让他活下去，这是要看观众那个大拇指是怎么来表示的，如果大拇指朝下那你就把他宰了，是吧？如果大拇指朝上的话你可能要放掉他，就这些呢在电影里面都有表现，大家都可以看。所以文学作品啊，影视作品啊，再加上这个实地的考察呀，都是我们了解古罗马文化的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帮助。
我们知道古罗马文化早期在自身的传统上受伊特鲁里亚希腊文化的影响，吸收了他们的精华并融合而成。公元前三世纪以后，罗马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强国，其文化呢也高度发展。公元三世纪之后，罗马经济政治转入危机阶段，文化逐渐衰落，同时基督教迅速传播，基督教文化开始形成，而古罗马文化对后世西方国家文化有着相当的影响。